黑夜白天，听见你的最爱，只有我的温大之声。过所爱的生活，爱所过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才能生活快乐，完美的生活由我们亲手打造。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80%完美生活，我是今天的主播郭晨玉。今天想和大家来分享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没有赏味期限，只有来日方长》。文：周远远。大白是我朋友里为数不多的北京人，他在胡同里开一家小小的日料餐厅，店名叫慢走，不是那种很地道的传统日料，是有点融合的，味道和食材都很好，营业到后半夜2点，朋友们都会去吃。大白总是在餐厅的一隅喝着酒，慢条斯理的，他的慢似乎成为了他独有的节奏，这种节奏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方圆五里内的人都会被他影响慢下来。大白爱写诗，写得也好，芝麻小事儿到了他笔下就变成了警醒世人的大道理。我们认识10多年，最初都有个梦想，就是把彼此的作品出版。时间一晃而去，我已出版了2-3本书，偶尔给杂志写写采访，他还在原地打转，一直慢慢写慢慢写，10年的作品还挤不成一个册子。忘记听谁说大白又在写诗追一个女孩，但大白写得慢，等他写完了诗，姑娘早就和别人跑了，又是无疾而终。马美子是唯一欣赏大白写的诗歌的人，即便朋友们怎样调侃，他都会说写得确实不错呀，至少打动我。马美子不是我们的朋友，她只是住在附近常来餐厅的客人。大白总是会给店里漂亮的女客人打折，就跟餐厅不是他开的似的。我说你光打折有什么用啊，也得留个联系方式啊。可往往大白还没来得及张嘴，女客人就留下一句谢谢走远了。每次通常来的时间都很晚，店里没有多少客人。有次美子晚上来店里吃饭，点了碗乌冬面，不知工作上遇到了什么麻烦，吃着吃着忍不住抽泣，眼泪或着面汤，美子捧着大碗一饮而尽。大白坐过来轻声问，怎么样，这面的味道还合您口味吗？其实大白早就注意过美子，从一开始在角落里胆怯地斜眼偷看她，到后来亲自招待，会在雨夜为她亲手热一壶酒。美子在 4A 广告公司工作，自己带项目，收入不少。他在附近的公寓租了一间大一居室，租金不便宜。他说下班太晚，住好一点的小区安全。他喜欢日剧，所以也喜欢大白的慢走。在美子看来，慢走是专为城市里孤独的人开放的深夜食堂。美子看起来不像地铁里那种上班族，他的脸上没有倦意。他每一次来都穿得干练优雅，精心设计的黑色镂空上衣搭配一条纱裙和运动鞋，熨贴合身。正如他极高的情商，但凡有点心事和他说说，永远有解，总能叫你开怀。每次喜欢大白，除了大白给他打折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大白爱写诗。他喜欢大白诗里的那种出世的情怀，不滑头，特实在。大白的诗所构造的世界触动了美子最柔软的地方，美子觉得那是最理想的状态，有钱开一家小店，点一盏灯过一辈子。我说你嫁给大白不就得了，灯店一辈子一步到位，我也不用再为大白烦恼，这恋爱一谈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大白在一旁听得甜滋滋的。我还送了美子之前我出版的2本书，美子翻了翻就把脸埋进书里闻。现在这个时代，白纸黑字已经被人当作青春期的过时产物，竟然此刻还会被人珍惜，他 他这一举动我有点感动。大白说他就喜欢这样静静的看美子捧着书的样子，有一天他会把这些与美子有关的看似不重要的事全部写进他的书里。他喜欢和在美子吃饭的时候和他聊天，听美子说这一天所发生的有趣的事，进入他的世界，然后再看着他在胡同里的背影离开自己。我说故事还没开始你就搞得这么伤感。大白还特意把店里的音乐换成了我们十七岁刚认识时我最喜欢的那首歌。那个时候我和大白都那么年轻，我们一无所有，笑着扑火。后来美子很认真地约了我一次，我这二十多年来都没进过写字楼那么正式的地儿。美子和我说你应该做做商业运作，他还拉来了品牌的人介绍给我。很快我拍摄的笔记本广告出现在街角巷尾，美子和我签了一纸三年的合约。三年？大白小口喝着他那半瓶酒和我说，你这算是卖给美子了呗。我雄心勃勃地点了点头。我说确实美子很有生意头脑，比我们都强。我看得出来大白有点不高兴了，半天没出一句话来，直到我准备回家了，他一边招呼伙计们下班，一边丧气地和我说，我也想把自己卖给他，让他打理我这后半生。美子的出现让我的生活多了一点希望，过去的一切像落叶一样都交给了风，我的生活变得丰满充实，五颜六色。我结交了更多形形色色的人，大白日料店的生意也变得络绎不绝。显然大白并没有很高兴，这一切都不是他想要的。我知道孤寂的超市，孤寂的热食，孤寂的地铁，其实才是生活最真实的一面。大白想要的生活是银行有些存款，每天睡到自然醒，躺在床上看完一整本书，然后下楼遛狗跑步，吃大量的蔬菜，太阳落山前去爬山，晚上就躺在床上看电视直到睡着。美子同样向往这样的生活，但在美子的眼里，银行有些存款是这一切的前提。她说自己的心没有那么大，也没什么安全感，尤其是在物质这方面。一家日料店只能维持生活。大白改变不了美子，他也给不了美子所期盼的衣食无忧的生活。大白只好死去活来的硬拉着我去爬山。后来天气好的日子里，临近傍晚的时候，大白都会约上我开车去郊外爬山。大白爱上了爬山，还加入了登山组织。我参与过几次，他早已熟门熟路，但还是慢。我还是随随便便就甩他半条山。我站在山上喊他的名字，大白大白，我摸到云了。我俩坐在山腰观景亭旁边的巨石上，他气喘吁吁地说，你呀，不懂大山，一心只往山顶去。其实半山腰和山顶的风景并没有太大差别，爬山重要的是自己和自己相处的过程，就像发呆一样。开餐厅、写诗、登山都是生活，生活就是修行。睡到中午，一切都已无法在阳光里藏匿，我还总是会在刚醒来的那几分钟里有一种漂流人海的不确定感。镜子里的黑眼圈告诉我最近的睡眠并不踏实。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很想说点什么，但欲言又止。岁月总是会擦亮人的头盖骨，让你偏执狂般思考的时候又总是忘词。大白喝醉酒时，我从他看美子的眼神里确定他是喜欢美子的。他对美子笑的时候，我看见他脸上写着八个大字，生人勿近，请你乱闯。我记得大白曾经和我说，他最受不了女朋友两件事，一是抽烟，二是赌博。我说美子这么爱抽烟，跨越了你的底线，怎么你也受得了呢？大白摊开双手，还能怎么办，他压力大啊。相比不喜欢女孩抽烟这件事，我更喜欢美子啊。 大白还说了那种我会一直爱着梅子，连我都为他自卑的话。大白脸喝得通红，见梅子不喜欢他讲话，就不再念叨我和梅子，只喝酒。我想这就是爱的力量吧，爱一个人的时候才会学会理解和包容。大白的朋友圈已经脱离了酒肉，都是些登山时的风景照，后来连朋友圈干脆都不更新了。再后来听说大白在登山时认识的一个艺术家的院子里溜冰，警察来了，所有人都跑了，就他慢半拍，只抓了他一个。我和美子的生意有风有浪，美子彻底辞职成立了我们自己的公司，我们一起签了几个新的作家，在东四环租了写字楼25层。我和美子站在落地窗前俯瞰北京，雾霾为整个城市附上了一层灰色的滤镜，但目光所及之处依然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和美子开始感受到 CBD 的节奏和创业的压力，莫名而来的紧迫感搞得我有些紧张，但其实我们一无所有也无可失去。想到这一点，我俩相视而笑。公司到了第二年，人也越来越多，我和美子的黑眼圈也越来越重。大白放出来那天，我和美子去接他，带他梳洗一番，我们又在他原来的那家日料餐厅里喝酒。餐厅已经被房东收回重新装修，门口的招牌还没换，还是原来的名字慢走。大白点了盐烤银杏和两杯日本 whisky， 我俩眼前门庭若市的情景像一个微小的热气蒸腾的人世间。大白喝多了又开始不说话，眼神空洞。每次开门见山，要不我们把店租回来吧。大白摊手说，没必要了，随缘吧。慢走不在了，总感觉缺点什么。心里缺点什么和有没有慢走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美子不与他辩驳，有些话说得太多就没劲了，美子懂这个道理。趁美子去洗手间的功夫，我主动交代了最近的近况。大白问，工作还这么忙？我点点头。我说，这么多年来那种很慌张的感觉一直在我内心深处，就是不踏实，没想到现在能存下钱了却活得不踏实。我这样和大白形容。大白说，人啊都是拿得起放不下，但我希望你们有一天都能放下。每次从洗手间回来，听到我们的对话，长叹一口气，点了一支烟。我常常想，人生最难的并不是我不在江湖，江湖依然有我的传说，人生最难的是我不在江湖，江湖也不必有我的传说。放下很难，甘愿放下又更难。美子说完歪着头就睡着了，也或许是不想再与大白争论。大白望着睡着的美子，含情脉脉。生活里就是有很多事情你想去搞明白，看个仔细，但很多事你明白不了。即便你最爱的人坐在你面前，你也懂不了他每一个笑容背后的不安全感。我和大白一起跟美子背上车，临走时大白说，有空再一起去爬山吧。我说好，不如就坐那山间闲云野鹤，桃花酿酒，春水煎茶。前一晚大白和我说的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大白开始去世界各地旅行，他推开了世界的门，我依然在这个城市里拼命写稿，终于有了些积蓄，付了首付，在市区买了套房子，贷款了200万，准备再写几年慢慢还。情人节的时候，全程都沉浸在纷纷扬扬的甜蜜中，有人给美子送了花，白色的花，还夹了张卡片，上面写着，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我读给美子听，她微微一笑，并不当回事，又继续工作了。我倒是希望这句歌词里的每一个字能浪费掉美子的所有智慧，送她这句话的人能够成为美子的最后一任男友，好好爱她。 我为美子开心，为大白伤心。再遇见大白是在前不久的朋友聚会上，居酒屋再次易主，被新主人做成了茶室。大白依然窝在角落里喝着茶，开始我还以为自己看错了人，可能是戒毒的原因，大白整个人瘦了两圈。他说他学习佛法已有两年，也还在登山。这些年大白去了很多地方，登高也前行。他说现在登山已经成为了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听他叙说那些登山的傲人战绩，我不由得发出哇哦的赞叹声。人会照着自己的意志往想要的方向去，这一刻我觉得大白走在了我前面，把我甩得很遥远。周围大家都在谈论自己这一年来所做的事情，以及对于未来一年的憧憬。我听得有些力不从心，觉得匮乏，又到角落里拉着大白。我和大白说我买房了，就不打算再写了，写吐了，准备找份稳定工作，慢慢还这份贷款。前段时间我也在爬山，在余晖中跑步上山，天黑前回到山脚下吃顿小吊梨汤再回家。大白说自己前段时间刚从藏区回来，还去爬了珠穆朗玛，叫我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不是谁都可以随便成为让人仰望的女神，那种不渡天地独自孤高的超然值得去感受一下。我认可，但也觉得不渡天地这几个字其实就是在夸她自己，天地又怎么会在乎人类的思想。我们坐在她租住的胡同院子里喝我带来的酒，月亮从屋檐的一侧升起来，圆润如诗。我们一直聊到深夜，谈刚认识时的梦想，谈这几年的变化，又约着一起去爬山。我说刚开始爬山的时候看山是山，然后过了很久终于发觉看山不是山，觉得欣喜。但又过了一段时间发觉山还是山，之后又发觉不是山，然后又是山，如此反复。到最后去过的地方越来越多，爬的山也越来越高，我似乎的确体会到了一些什么，但又说不出来。我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起身要走，他慢悠悠地拉住我的手送我出门。我俩拎着酒瓶，两个老朋友在昏暗胡同里踉踉跄跄。他说其实山与山之间并无分别，区别在于你的心。我们都知道珠穆朗玛是世界的最高峰，但它也不过只是一座山。还有比珠穆朗玛更高的山吗？一定有。世界上最高的山是永远登不到顶峰的你的心。又到了我们生活小播报的时间了，今天来和大家分享几个比较受用的生活小常识。一、巧用牙膏。若有小面积皮肤损伤或烧伤、烫伤，抹上少许牙膏可立即止血止痛，也可防止感染，疗效颇佳。二、将残茶叶浸入水中数天后浇在植物根部，可促进植物生长。把残茶叶晒干放到厕所或沟渠里燃熏，可消除恶臭，具有去除蚊蝇的功用。三、如果衣领和袖口较脏，可将衣物先放进溶有洗衣粉的温水中浸泡15到20分钟，再进行正常洗涤就能洗干净。四、面包能消除地毯污迹，家中的小块地毯如果脏了，可用热面包渣擦拭，然后将其挂在阴凉处，24小时后污迹即可除尽。五、煮饭不宜用生水，因为自来水中含有氯气，在烧饭过程中它会破坏粮食中所含的维生素 B1， 若用开水煮饭，维生素 B1 即可免受损失。兜兜转转朝花夕拾却已迟，寻寻觅觅醉生梦死又一世。时光如流水，又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播郭晨玉，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